大叔啊，其实他故事的结构非常的简单，就是神差遣一个伸言者叫约拿，要到尼尼微城去传福音啊。但是因为他知道尼尼微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是他的仇人啊，我的仇人怎么可以得救呢啊？所以有的人为着陈进兴得救很过不去，这个坏的人怎么可以得救呢？那像我们有时候这个儿童活力牌啊，要训练孩子们要对人有负担啊，结果有时候孩子就开始写了几号几号，妈妈就会问他，哎，怎么有一个号码跳过去呢？那个人是我们班最调皮最坏的啊，他不能信耶稣，他太坏了。父母都会跟他说，哦，越是这么坏的人越需要耶稣，所以还是要为他祷告啊。所以我想约拿他实在有一些很奇特的观念，因为他太爱国了，而且我想他应该预知到将来亚述帝国越强盛啊，这个一定会把这个北国的以色列国，就他的祖国给灭掉。所以约拿完全活在人的境界里，活在这个爱国主义的思想里。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有丰盛的慈爱，他是满了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我们是不是请弟兄姊妹，我们把约拿书四章的第二节的中间，从我知道到有丰盛的慈爱，我们一起读一遍。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在你所
以我急速逃往他去。阿们。我想我们的神啊有丰盛的慈爱，那整个约拿书读下来，我想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负担，就是要竖心起传福音啊。这个结语啊，我们先来读一下哈。结语的第一啊，在第七大点，今天这世代有没有看到，如同当时的尼尼微城，充满诡诈、强暴和淫乱，我们理当竭力传扬福音，
拯救灵魂，以福音
养生。阿门。而且我们特别读这个约拿的约拿书的时候，发现很特别啊，神说到人啊，也说到牲畜，你有没有读出来？这个第十一节、十二节，我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右手和左手的有12万多人，牲畜我岂能不怜惜呢？这里啊，神特别提到呢，不光有人，还有牲畜，神连牲畜啊都怜惜啊。那我想神会这么说啊，跟前面有关，到最后啊，不光人要悔改，这个王啊下的这个命令啊，连牲畜都要悔改。啊，我现在看到有时候天气冷啊，有些人出来遛狗的时候都帮狗狗穿衣服啊，当时就狗狗穿衣服，因为什么要披麻啊？为什么狗狗要悔改啊？牛羊牲畜要悔改。那李弟兄在讲到这个生命读经的时候，李弟兄说啊，人啊一悔改就什么呢？呼求神，就哦，耶和华拯救我们，不要毁灭我们啊，耶和华拯救我们。那这个狗呢就汪汪汪，羊也在那边叫啊、哦。那在神眼中这就是悔改。那为什么会叫呢？因为他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所以就一直叫啊、哦。那这在神眼中听到也是悔改啊、哦。所以感谢主，这个神啊啊，这个对人对牲畜满了怜惜。本来要毁灭，后来不毁灭是什么？他们接受了福音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世代的末了，我们需要有负担去传扬福音啊！你看约拿不是这么有负担，随便说说人都得救。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要有负担啊，我们要有负担。但即便有时候你好像来不及，感谢主，无论得时不得时，你只要稍微一传，你发现哎呦，有时候果效啊！竟然这么大啊！我说啊，约拿就像什么，把一颗小石头丢到河里面，没想到哇，一颗炸弹爆炸了，哇，怎么效果这么好呢？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但是感谢主，我们只要肯传福音，就有人会接受。这个所有这个在职场上都知道，有卖的就有买的，你只要敢卖，就一定有人买啊！不管你那个东西是真的假的，那何况。我们是真的啊，而且我们所给人的是最真实的，是存到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提起负担来啊，要走三日的路程，跟人来传扬福音。好，那最末了，我想有一段负担的话，就是第三 点神怜惜外邦最邪恶的城，刮胡上我们一起来读，只要是人神都要救，至于得救之后生命成长的情形如何，一面在于神的怜悯，另一面也在于信徒对基督的追求，千万不要为人设限。好，我们写这个点是因为刮胡那里有一个背景，就是在约拿之后呢，没想到这个亚述啊，这尼尼微城呢又远离了神，甚至背叛神啊。所以尼尼微城的悔改啊，就像早晨的云雾啊，还有树上的甘露，不能持久。但是即便如此，你还得去传扬福音啊。有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去年得了好多人也没有用啊，你看我们人数也没增加，还不是老面孔。哎呀，所以哎呀，算了算了，传福音有什么用？不，他能不能留下来有很多的讲究，但是你只要不传就没有人得救啊。你传了之后为他祷告再喂养，值啊，是出自量。好，所以啊，如果是在那个区，我就说那去年就得救的人太少了嘛，才得十二个，也许第十三个，那第十三个就留下来了啊。他们啊不是不穿鞋子，是没鞋子穿，晓不晓这意思？所以你的想法要积极啊，我们要大这个要蛮有负担去传扬福音，福音要尽力的传啊。那得来的人呢，你要尽量的去喂养。那最近我想，我们好多弟兄姊妹被三十七会所激励啊。这个虽然他们是在一个危机的情形里面啊，所以柯弟兄下午跟我们说啊，没想到他们在加护病房啊急救的过程中，竟然还能够激励好多人啊，感谢主啊，我们实在是被激励。那慢慢我就想到，的确一个健康的召会就是一个传福音的召会。你要知道，主啊要离地升天的时候给门徒们最后的嘱咐是什么呢？不是说好好聚会，要好好爱主，但这个都需要。主说什么呢？你们要去聚会啊，不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你要知道，一个教会它再丰富再好，当它在福音的事上失职的，在神的眼中你就是一个失职的教会，你就失去了当初主设立教会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最重要的侍奉是什么呢？传扬福音，传扬福音。你说那传福音还要喂养，当然我们等一下会提。那你有没有从你实际的经历中发现，只要你的区没有新人加进来，三个月就老旧了，三年就变老人院了。有时候连讲话都懒得讲，那讲好像见证我都听过了，你在一个三年都没有新人的区里，你会讲你得救的见证吗？那没有观众演员怎么会起劲呢？知道这意思？我一直说，但是很特别哇！有时候弟兄姊妹说：“哎呀，要不要讲一讲得救的见证？”啊，讲过好几次，他没有听过啊，他也没有听过哦，赶快再讲一遍！哇，弟兄姊妹听起来都很有味道，为什么？因为有新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教会啊一定要以传福音为最主要的责任。我们后面这一句话是什么呢？以得人为导向啊，以得人为导向。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呢，最主要的使命就是要得人啊。真的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区里面啊再丰富啊，有时候真的生意的再丰富，没有新人，我们在满足当中仍然有一丝的叹息啊。但是只要新人来，这很奇怪，好像讲的不怎么样，但是还是很喜乐啊。为什么？因为有新人。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是新人坐在这里，我们要谢谢你啊，你让我们很喜乐啊。那真的我们看到新人，我们里头就满了盼望。慢慢你会发现，其实在教会中你做很多事，慢慢你那个劲儿会失去，味道会失去。但是有两个点啊，你每次啊你都不会觉得没味道，一个就是你生命的长进，另外一个就是啊看见有属灵的后代。哎呀，你看见有属灵的后代你就非常的高兴啊， 你有没有爷爷奶奶每次看到孙子多高兴啊？哦，有时候好久没看到就会打电话，好吗？啊，什么时候来看我啊？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孙子，他就看到后代的后代。哎呀，他整个人就活过来了，啊，钱也掏出来了。所以啊，为什么爷爷啊、奶奶都特别疼孙子？因为他看到后代的后代，哦，钱给出去都很高兴啊。他不会说哦，这浪费啊，这个是偷贼，他不会啊，他觉得高兴。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要对人蛮有负担。好，我们把这个阿拉伯数字一啊，这个提前二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神愿意万人得救，这个万人就是所有的人啊，哦，你不要说就是一万个，不在原文是什么呢？欧美所有的人啊，哦，所以弟兄姊妹，我讲完了，信息还没结束，最后的信息就是你要做见证啊，你过怎么得人啊？来回应这个我们追求的约拿书啊。好，第二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要救一切信的人 ，everyone， 只要是人都要救啊！好，还有第三处经节。好，叫一切信入他的，也是每一个，感谢主 ，everyone， 每一个，所以我们要对传福音福音要满了负担。好，那接着，啊，最后这一处经节就说到栽种浇灌得来的人，你要有负担去喂养哈。那我想这是两面，一个你要对人得救有负担，没有人得救，你怎么去喂养？那有人得救了，你要发现有些人他真的特别有心啊，像感谢主，他虽然是硕士啊，听一年啊，这个他听不懂还能坐下来，我看这是不错的啊，这是这个 A 段班的学生啊 ，A 段班非常的好。那我们传福音都知道，有些人他不是那么有心，所以呢，你一定要大量的得人，也许十个当中有五六个有心，感谢赞美主。那对这一班有心的，我们就要竭力的来喂养。那我想我分享一下今天早上跟弟兄们说的，就在喂养人的事上啊，我们今天早上摸着那一个事例，就是苏念的妇人啊，童子不是死去了吗？后来啊，找到了这个神人以利沙啊，这个以利沙知道事态严重，就什么呢？就啊叫基哈西来把这一根杖啊拿去放在孩子那边啊。那我想以利沙不是一个，他不是糊弄这一件事。不是随便应付的，他把那一根杖啊，要这个基哈西带去啊。那一根杖啊，其实就是他的装备，你要晓得啊，这是他的丰富啊，就带过去。我在想，以利沙也许在他的判断里，甚至在他以往的事例中，这一根杖去摆在童子旁边，大概童子就活过来了啊。但是这一次发现，去没有用，所以呢，怎么办呢？要亲自去啊。所以我就说啊，有时候你一本属灵书报给这个久不聚会的弟兄啊，他不见得来聚会。哎，有时候主日完，哦，这边信息很好啊，一片 CD 送过去，哎，他来聚会了，哎，账送过去活过来了。但不见得每一个人，你账拿过去，他都会活过来。那若是没有活过来怎么办？你就要亲自前去，到他家里去。好，那接着就说到以利沙进到童子的家里做什么事呢？他就把这个童子摆在他睡过的床上，而且在那个房间里只有他和那个童子，他就开始向神祷告。所以你知道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专特的为这个童子祷告。哎呀，我就记得这个以往我们在二区配搭的时候，农兄在外交部上班很忙啊，这个有时候还没到会所啊，就打电话给我，哎，中旺，我们今天晚上去看望谁呀？你有没有想到啊？我说龙兄，你有没有什么负担？他说啊，看望两三个人啊，我现在在车上为他们祷告啊。我想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祷告。那祷告完之后，你看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呢？接着就伏在孩子的身上，那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啊，专特的喂养。你有没有办法一次对好多个人，眼对眼，口对口，手对手？这没办法，只能一对一。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 在喂养人的事上，你要有专特的喂养，为着他好好的祷告，以免我们大量的得人，得来之后我们大量的去喂养啊。那有的弟兄姊妹说不会啊，我们都不会。其实我刚来社会的时候我也不会啊，对，我以前在学是会，可是碰到都是在职啊，我一来这边就服侍在职，我也不会啊，那就操练嘛。所以我一直讲什么叫老练，老是练就老练啊。你说你不老练， 你老是不练就不老练啊。这一次做不好两次做不好啊，你再去祷告嘛。这个以利赛不是说做这么一次孩子就活过来啊，结果啊圣经上说啊，这个孩子就渐渐温暖起来。我们有时候做家聚会就这样，不是说哎一次家聚会他下次就来聚会了，马上对主日有贡献，没有啦，哎，就是去哎从他脸上发现哎他脸哎会笑了啊，跟我们说话的腔调比较亲切的，这叫做啊从冰冷变作有一点温度啊，慢慢暖和了，暖和了啊，下礼拜哎还可以来，感谢主。那你看以利沙也是这样啊，哎慢慢暖和起来，但还没有醒过来哦。所以呢以利沙又什么呢，又在房间里啊走了一圈，走一圈看继续祷告啊，下次啊去家具要做什么继续祷告啊，祷告完之后哎再什么伏在他身上，其实也是眼对眼口对口手对手，就是啊你要继续的喂养，而且是专特的喂养。所以我在说要得人，大量的得人，你不得人你的区就老旧了啊，不要让你的区变老人院啊，要让它变青年军啊，啊这区啊非常的火热啊。但是人得救之后要喂养，结果你看他在伏在他上面的时候，哎最后就打了七个喷嚏，就阿啾阿啾阿啾这样，哎就哎从温暖过来是有生命的迹象，然后打了七个喷嚏啊就有生命的活动，到最后眼睛就睁开了。就这就我们做家聚会啊，所以看完一段时间，哎，他就活过来了啊，就来聚会了。所以我巴瓦弟兄姊妹，我们尽管去得人，得来的人，我们就尽力的去喂养啊。那至于你说，哎呀，养了有时候他也不见得来啊。第四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林前三章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然后我们请弟兄们念一遍。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姊妹们，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所以人，我们尽管去得，得了之后就是栽种、浇灌。至于他长得怎样，我想一面神会给他有这个追求的心。好，那最后整个约拿的书信啊就结束到啊我们刚所说的就是神对约拿的解释啊。那最后我们就补充了一个点，就是约拿经过神耐心的教育后，他不再坚持自己的成见，他完全认识了神的美意，所以他就不再说什么了。不然照约拿的个性啊，一哭二闹三上吊啊真的啊不高兴就说要死要活这样。好，那后面他没有反应就代表什么，他完全的顺服了啊。那多少时候我们刚硬的心与偏执的成见需要神耐心的对我们的心说话，好使我们完全的降服。那当然圣经会有这一卷书有蛮甜美的两个点。第一个，这就说到福音要传给我们外邦人，所以今天我们都是住在尼尼微城里面，感谢主，我们都听了和平的福音，我们得救了。还有当然约拿的事例就预表基督留在地心里三日三夜，然后从死人中复活。好，最后我们把这结语的三个点我们念一遍。